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385号到395号，也是第七节堕落的内容。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点，我们看哪里罪恶越多，恩宠也越丰富。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看天使的堕落。我们首先看第一点，385号，小标题就是堕落。天主无限仁慈，他的一切工程都美好，可是没有人能幸免痛苦，不能幸免自然的灾害。这些看来是系于受造物本身的局限，尤其不能幸免伦理恶的问题。究竟恶是从哪里来的呢？圣奥斯丁说，我自问究竟恶从何而来，我却不知如何回答。他那辛苦的探讨只有在皈依生活的天主后才找到了出路，因为罪恶的奥迹，《塞萨罗尼人后书》二章七节，只有在虔诚奥迹，《蒂茂德前书》三章十六节的光照下才能彰显。天主的圣爱在基督身上启示出来，一面显示罪恶的广泛，一面也显示了恩宠的盈溢。因此，我们应该面对恶的来源的问题，方法是以信德的眼光注视那唯一使邪恶败退的征服者。我们看的385号呢，在这里面就是做了简单的一个预言，那就是他提到了这个恶和痛苦的问题。那么这里呢，基本的这个观点是在于呢，强调呢就是恩宠啊，它的效力呢是远大于罪恶的，并且呢二者呢是有着一个关联的。我们知道呢，二者是一个关联，当然这个关联呢，如果是一个对立的方式呢，也是一种关联。那么在这方面呢，他特别提到了圣奥斯丁啊，在解释相关问题的时候的权威。那么这里也提到了之前所引用的奥斯丁的一段话：我自问究竟恶从何而来，我却不知如何回答。那就是他也感到有些困惑。他是在这方面呢，有着较大的影响的这个神学家。我们知道呢，奥斯丁呢，他在这个皈依之前呢，他是在摩尼教当中啊沉沦了很多年，因为摩尼教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呢，是认为善恶二元，我们之前呢有所提及，认为呢善是来自这个善神，恶是来自恶神，两个不同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放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善恶二元论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并不能够很好的去解决他所有的这个困惑。所以后来呢，他就决定皈依天主教的信仰之后，他才对罪恶的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天主的恩宠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呢，他常被称作是叫做恩宠的圣师。好，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哪里罪恶越多，恩宠也越丰富，罪恶的事实，386号。罪恶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中，任何人企图忽视或以其他名称表达这晦暗的事实都徒劳无功。尝试了解什么是罪恶，首先必须承认人与天主的深切关系，只有在此关系中，罪恶才露出他拒绝与反抗天主的真相，这一直是人的生命和历史的重负。386号呢，在这里呢，要特别强调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想了解罪恶的这个本质呢，我们一定要跟天主说起。为什么呢？因为罪恶的本质呢，是跟天主作对。其实换句话说呢，如果一个人他拒绝承认天主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呢跟他去讨论罪恶的这个问题。所以呢，罪恶的这个影响哈，为个人以及要为整个社会来说呢，都是不利的。并且呢，我们也无法忽视或者是否认罪恶的这个存在。我们看387号，罪恶的事实，尤其是原罪的事实，只有在天主启示的光照下才能明了。若无启示给予关于天主的知识，将不能清楚地认出罪恶，而只能设法把它只解作成长的缺陷、心理的弱点、错误或社会组织不足的必然后果等。只有认识了天主对人的计划，才能明白罪恶是妄用自由，天主赐给受造的人自由，是要人用来爱他和彼此相爱。那么这里特别提到罪恶的这个事实，就是我们要想呢完全 或者是说我们要相对完全的去了解罪恶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凭借天主的启示，我们单借着我们自己的理智呢，我们其实能够发现罪恶的这个存在，但是呢，关于罪的这个方方面面呢，我们所能够知晓的这个信息呢，就是变得有限了。那么这里呢，他特别提到了原罪的这个事实。那么原罪呢，其实一定要从这个启示的角度上去看。如果我们单凭理智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将无法确知原罪的这个存在。下一个小标题就看原罪信仰的一项主要真理，388号。随着启示的进展，罪恶的事实也得以明朗。虽然旧约的天主子民通过创世纪所叙述的堕落史以多少认识人类的处境的痛苦，但未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终极意义。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光照下，它的意义才完全显示出来。未能认识亚当是罪恶的祸根，必须认识基督是恩宠的泉源，是复活的基督所派遣的护卫者圣神，前来审判世界的罪行，并启示那位赎罪者。那么这里呢，特别提到了这个原罪。在了解原罪的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另外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为了解原罪来说是基本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认识到呢，耶稣才是恩宠的这个泉源。由此呢，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个原罪呢，它所给整个世界，就是给整个人类所带来的这个损害是如此之大。我们看第389号，原罪的道理可以说是福音喜讯的反面。这福音就是耶稣是众人的救主，众人都需要救恩，而救恩是借基督赐予众人。有基督心意的教会清楚地知道，破坏原罪的启示必损害基督的奥迹。所以呢，389号呢继续在强调呢，就正确的了解原罪的含义，在这里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一点上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原罪的这个教义呢，关于原罪的这个教义以及我们对基督救赎的这个理解，二者之间呢其实是有一个一定的联系的。如何解读堕落的叙述？390号，堕落的叙述，创世纪三章采用了象征的语言，但肯定是一宗原创性的事件，发生在人类历史的肇始。启示使我们确信，整个人类历史都刻着我们原祖自由所犯的原罪错误。我们看390号呢，这里呢继续在强调，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关于原祖父母他们所犯的这个罪。那么在做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呢，他其实仍然采用了很浓厚的象征式的语言来做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由这个象征性的语言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原罪呢它影响的这个深远，以及呢在讲述原罪之前那个诱惑者魔鬼的来源呢，在这里需要呢加以呢介绍，因为呢他们本来呢是天使。所以呢下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看这一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天使的堕落。我们看呢391号，在我们原祖抗命性抉择的背后，有一个诱惑者的声音反抗天主，他为了嫉妒而使原祖陷于死亡。圣经和教会圣传视之为一个堕落的天使，号称撒旦或魔鬼。教会教导我们，他起初是好天使，由天主所造。事实上，魔鬼和其他邪魔确实是天主所造，原本是好的，但他们自己后来成了邪恶的。我们看呢，这里开始介绍关于天使的这个堕落，就是解释呢魔鬼的这个来源。那么魔鬼的这个来源呢跟天使有关，他们呢本来是善良的天使，是本性向善的天使，因着对天主的背叛，或者是因着他们的这个罪恶，他们堕落成魔鬼。所以呢在本性上呢他们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当然我这里面说的这个本性，就是他们本来是善的却成为恶的，但是精神体的本质呢还保留着。我们看第392号，圣经曾谈及这些天使的罪恶，这种堕落在于这些受造的精神体以自由的抉择彻底而无可挽回地拒绝天主及他的神国。 我们可从诱惑者对我们原主所说的话找到这种背叛的反应。你们将如同天主一样，创世纪三章五节，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若望一书三章八节，又是撒谎者的父亲，若望福音八章四十四节。392号里面呢，包含着很多的内容，它的信息呢，事实上是非常丰厚的。那么首先呢，这里面确定呢，就是堕落的这个天使呢，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他们堕落的？那么并且呢，他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方式？那么从这里面所做的圣经的引用哈，包括在旧约以及在新约里面的这个引用呢，我们能够大概做这样的一个总结，那就是天使呢，他们也有着自由抉择的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是精神体，并且他们是理性的，所以他们有自由。那么自由选择呢，是他们犯罪和不犯罪的这个核心。那么犯罪的这个内容，那么从圣经里面看呢，有提到撒谎、拒绝天主。那么罪的具体形式呢，其实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因为圣经并没有给我们清楚的一个说明，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恶。在神学家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这里的只是神学家们的一种观点，那就是说，在天主将来让自己的儿子，将自己的第二位圣子降成成人的这个信息，那么显示给天使们，让他们去朝拜他的儿子主基督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有一群天使呢站出来反抗。那么这是有一些神学家们的观点，当然这个观点呢没有被进入到教会的信仰条文之内，但是呢这个大概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的一个角度，也就是神学家们的一个观点，我们作为一个理解就够了。但是呢，我们从我们已知的圣经的启示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们看其中啊是以圣奥斯定为代表及神学家们，他们认为呢，天使们所犯的罪应该指的是思想上的罪，那么就应该是骄傲或者是不服从。那么也有另外的一类的神学家，就是持相反的观点，以儒斯定为代表的，他们认为呢，天使所犯的罪，就是天使们起初所犯的罪跟身体有关。那么其实这个观点呢，我们如果仔细去推究，你会发现呢，这是因为这些神学家们大部分都受到了犹太人对旧约圣经一些段落的这个解释有关。因为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里面有一句话说，天主的儿子见人的女儿美丽，就随意选取作为妻子。这是创世纪第六章二节里面的一段话。这里面天主的儿子呢，好多时候呢，有些神学家呢，或者是犹太人就把他们解作呢是天使。但这个观点呢，在教会里面并不占据着主流的这个位置，而占据主流位置的是我之前所提过的以圣奥斯定为代表的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呢，天使们所犯的罪呢是思想上的，也就是跟身体没有关系，因为呢天使们呢是没有身体的，那么即便是成了魔鬼之后呢，他们仍然是没有身体的。我们看第393号，天使的罪之所以不能获得宽恕，是由于他们在抉择上具有无可挽回的特性，而并非天主无限仁慈的一项缺陷。正如人死后不能够再悔改，天使们在堕落后也不可能悔改。393号呢，是对天使们所犯的这个错误呢做了一个解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天使和人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呢，我们可以悔改，尤其是当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向天主求恕，然后呢得到宽免。但是呢，为天使们来说，他们的那个选择呢是不能够挽回的。这里解释呢，这种不能挽回呢是天使们本性里面的一个特性，这并不是天主的仁慈的一项缺陷，好像是天主的仁慈无法覆盖天使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这里呢也引用了圣若望达马森哈他的一句话，就是人死后不能够再悔改，就是人死后不能悔改和天使们堕落后不能够悔改，它的性质呢是很接近的，大概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从这句话里面大概呢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倾向来，为什么天使们不能够悔改，他们这个抉择就是一次而成的呢？这也许是跟他们是纯粹的精神体有关。那么因为是纯粹的精神体，他们没有肉身，他们不像我们人一样 有肉身，所以我们会受着很多诱惑是源自肉身的私欲偏情的这个拉扯有关。所以呢，二者在这一方面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看第394号，那被耶稣称为从起初杀人的凶手，若望福音8章44节，圣经证实了其不良影响。他竟企图阻止耶稣执行天父委托给他的使命。天主子所以显现出来，是为消灭魔鬼的作为，若一书3章8节。在这些作为中，后果最严重的就是以谎言诱骗了人类违抗天主的命令。那么394号呢，他这里面给我们细数魔鬼所犯下的罪恶，在这当中呢，是他们诱惑了原祖父母所犯的罪过是最为严重的。当然在耶稣的这个公开传教生活里面呢，也有着他们的身影，他们也不断的出现的去诱惑耶稣，阻碍耶稣去完成他的使命。我们看395号，可是撒旦的能力呢并非无限的，他只不过是受造物而已，他有大能是由于是单纯的精神体，但始终是受造物，绝不能阻止天国的建立。撒旦由于憎恨天主及他在耶稣基督内的国度而在世上活动，同时其活动给每人和社会带来严重的祸患。精神体及间接的也包括物质性的，虽然如此，这活动呢却是天主在其眷顾下所允许的，并为刚柔并重地引导人类和世界的历史。天主允许魔鬼活动乃是重大的奥秘，但是我们知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罗马人书8章28节。我们看呢395号呢，这里面呢给我们继续呢关于天使呢做进一步的澄清，那就是天使们呢可以被称作是有着很大能力的，但是呢它却不是无限的，它却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受造物。这里说是撒旦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啊，它的能力呢是跟与它源自天使有关。你就其它的本质来说呢，它们是受造物。那因为撒旦呢常常是站在一个和救恩和耶稣基督相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所以呢他常想办法去用自己的能力呢去影响基督和其国度内的这个成员。那当然这个影响呢是想愿意使人变坏，给这个世界带来影响。但是我们基督徒总要记得，整个世界呢是在天主的这个眷顾和引领之下的，魔鬼呢并不拥有这个世界，而拥有和掌管这个世界的仍然是天主，所以历史呢是在天主的手里掌握着，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那么另外呢，就是天主为什么会准许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活动甚至是祸害人，其实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奥秘。但我们相信呢，靠着信德我们知道呢，就是天主所准许的一切呢，如果我们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去行使的话，我们终究呢会在其内呢获得益处。在这一讲要结束的时候呢，我稍微介绍一个和这个标题呢有关系的这个内容。我们在教会里面通常我们说呢，这个有四大天使，他们像新约里面所提到的加比俄尔，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米俄尔以及拉法俄尔。所以你发现呢，通常你就能够指出四大天使里面的这个三个，并且教会呢还特别为这些总领天使们设置了一个庆日来作为特别纪念他们的日子。那么另外一个呢，那有的人就会说了，那么另外一个四大天使之一的总领天使呢就是路基弗尔。可是呢你查遍了整个圣经啊，事实上呢你找不到路基弗尔的这个名字。那就是他的名字在哪里出现的呢？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解释。如果我们翻开啊旧约圣经以赛亚先知书第14章第12节的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朝霞的儿子晨星，你怎么会从天坠下，倾覆万邦者，你怎么也被砍倒在地。那么这里呢其实原文的指的是巴比伦。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这里面出现的第一句话，朝霞的儿子晨星。晨星啊这个名字呢在这个拉丁文里面呢，其实呢它的音译呢就是路基弗尔，所以它的名字的出处啊其实啊就在这儿。它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出现的，也就是拉丁文的这个晨星的这个读音其实呢就是路基弗尔。 所以加上那三大天使，那么就是这四大天使，我们称他们叫做总领天使。当然堕落了之后呢，就不再是天使了，就是魔鬼了，这个就是路基弗尔的出处。所以严格的讲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这个路基弗尔这个名字的出处的，那只有在这个拉丁文的翻译的音译之下我们才可以找到，这是一个方面的内容。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在西方的文化也好，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下呢，事实上呢，我们是看不到天使的这个身影的。你尤其是在西方的这个文化的框架之下，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天使的。因为世俗的文化呢，在介绍天使或者是提到天使的时候呢，常常是用一种满足人们的这个好奇，加上一些艺术的这个加工想象，或者是影视作品里面所做的一些艺术的这个加工所导致的这个结果，事实上呢是极为混乱。当然这里面也包括魔鬼的这个出现，甚至呢还有这个灵魂这些精神体的这个出现，所以呢是非常混乱的。那我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这个问题呢？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关于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以及灵魂有哪些特性，灵魂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主要应该以依据我们的信仰作为正确的这个凭据。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才不会对这些主体的这个认识呢产生混乱。所以呢，最好是以信仰的这个角度。为此呢，在这儿我要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从信仰的角度呢去看这些存在。那么同时呢，也只有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关于天使啊、魔鬼啊、灵魂啊这些精神体的这个存在的这些特性呢是正确的，其他方面的这个信息呢常常是混乱的。所以呢，当一个教友如果在这方面他遇到了困惑的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进行咨询。那么这些可靠的人呢，通常呢包括呢，比如说你可以找你的本堂神父啊，就是你相信的本堂神父，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呢来咨询，来帮助你呢进行分辨。那么不然的话呢，一个教友对相关主体方面的内容的这个认识也会呢混乱，甚至会影响自己的信仰生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所介绍的内容。